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非常的开心能够呢跟文慧的老伙伴，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能够跟梁晓老师一起搭档，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专辑，特别在高考的时候呢给爸爸妈妈们呢一起来听啊。梁晓老师，欢迎你。
听众朋友好，文慧老师好。
今天呢就是特别请梁晓老师来和我们分享高考嘛，一年一度的独木桥又来了，一连四级，梁晓老师和我们说说作为父母怎么样陪孩子走这条独木桥。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但我自己在临床当中内心虽然也很想要帮更多青少年，因为其实现在在后现代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实质上我觉得孩子要改变，首先要对焦的还是家长，就是家长如果把太多改变的责任放在孩子身上的话，而自己没有一定程度的修炼或者成长，我觉得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放松，更没有办法放松考。所以我就很想邀请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们，你最近一次对孩子说放松考就行之后，你的孩子是更放松了还是更烦躁了？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在谈怎么样陪伴在考前的高考生，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那陪伴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关怀关注，当然同时也要有界限边界。所以我们第一集的名称叫陪伴与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
哎，那梁晓老师，回应您刚才的问题，这个父母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放松，放松。但是孩子真的能放松吗？那么当父母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真的放宽了，让孩子真的放松，还是其实他给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
文慧老师讲得很好，而且很搞笑的是，有的时候孩子会直接回怼家长，他说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他接收到了父母的紧张
啊，
所以其实家长需要警觉的是，我们在这段日子，可能你的焦虑已经在悄悄开始挤占孩子的心理空间了。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感受和体会孩子面对高考这件事情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焦虑之中？
嗯，
因为可能避免不了的焦虑的情绪，就会很直接影响到你和你小孩的互动，以及我们有没有出现过度介入的状况。
也就是说，父母，你自己放松了没有？当你在跟孩子说放松，其实是父母自己需要放松，可能父母也在释放一个讯号，他很紧张，所以他在告诉孩子，你不要紧张。其实父母这样跟孩子说的时候，已经问过一些问题的，例如什么呢？哎，你现在温习的怎么样啊？进度如何啊？这个数学的卷子你做的怎么样啊？哎，你看看你们班那个考试一般来讲成绩怎么样，你跟上一回怎么样呢？或者你隔壁的同桌的又怎么样呢？其实父母已经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最后才来一句，哎，放松放松。
有一种好像我的复习进度、学习的进度是要被你不断验证、验收的。然后我自己在学校里已经交差了，可是回到家我还得要再交差一次，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也很聪明。然后他们听多了以后，他们觉得那种自主感被父母剥夺了，所以他们就会好像小考一样回应说复习了，就句点了这句话。那你听起来其实孩子好像在敷衍你，可是其实他已经好早的时候就回避跟你之间的一些的接触，甚至可能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他们本来在一个专注的心流的状态，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好像跟屁虫一样，24小时知道孩子在学校以及他在回家之后做什么。可是，其实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个专注的模式，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自己专注的方式。如果我们这种持续的，好像询问复习进度啊，然后重复的提醒啊。那父母的这种关心，比较像是敲打了，就像不断的重复那个电脑的操作一样，让孩子的专注被打断，然后他只能停留在一种很表层的学习的程度上。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们首先在面对孩子高考学习的进度这件事情上，要先辨识。你自己的陪伴有没有变质？变质的信号一个就是你会不会好像不断的问话，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跟孩子说："哎，其他的孩子，你看看你同学小李一模的时候又提高了20分，然后你看看我们邻居他现在的那个英语考级听力啊，特别的棒。"就我们要提防一下，我们会用这种比较的话语。现在我离我小的时候已经很远了，可是我很记得，我作为孩子的时候，我很容易会有那种尊严感，就是那种如果我父母心里面有另外的觉得更好的，父母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我会感觉到是一种对我的质疑，我并没有觉得它可以激扬我的斗志。有一份研究都。有表明说，社会比较会触发关系情感层面的不安全感和威胁反应的，就是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可是如果太过度的社会竞争和比较的话，反而对于情感关系层面带来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我记得我在。跟一些的家长做这方面的沟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心理咨询，不能够好像高高在上的去指责家长嘛，就这样也会不利于我跟家长的关系的建立。可是我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跟他们说，当你们过度询问和提醒，或者是你们使用比较的话语，孩子听到的是一种责备。不是你的错，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解读的就是父母觉得我不够好，父母可能是好意的协助，但听到的就是我不够好，我搞不定。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你会怎么选择？
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湿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
线上今天，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人生选择题。
刚才提的就是父母把我们跟其他的孩子比较，还有一种比较就是我们来比较谁付出的多。例如父母会说什么呢？你看，为了你高考， 我们全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我们都付出那么多，你呢？你付出多少呢？看起来好像父母好紧张，陪伴着孩子要过这一道的独木桥。但是今天梁晓老师你说父母陪伴可是要注意，要有边界，这个陪伴不能够变质。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的边界有哪些吗？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边界是时间和物理的边界。首先谈谈物理的吧，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到了青春期高中生的孩子啊，他们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刻，孩子就是需要一个我能控制自己的小世界的这种安全感。所以物理边界是一个心理边界的基础。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的家长，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大家都在考试，好像全家都在打仗，那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觉得哦，要吃哪一个补品啊，孩子不想吃鱼油也得吃。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我只能通过做点什么来缓解我内心的这种无力感，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去给孩子最好的、最适合孩子的这种的关系里面的付出，比如说吃一些营养品啊，牺牲全家的生活节奏啊，让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接收到我必须要考好的信息，可是在家里面我也好像必须要透过去配合家长的一些好，对我的好，来去证明我已经够努力了，为了高考已经做了很多了。那我有一些的来访者，他们高中期间自己甚至是会停止不去旅游的，就这些孩子哦，他们为了让爸爸妈妈满意，让爸爸妈妈可以不失望，会停止去跟亲戚走动啊，不去旅游了，这是他们可能以前很常常去消遣娱乐的活动，不是家长的要求，是有部分很乖的孩子，他的特质是比较是照顾别人的，替别人着想的，这些孩子就会牺牲掉自我的需求。首先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会建议家长在高考前夕不需要大规模的调整全家的作息，然后不需要好像改动整个家庭的自然的习惯去围着孩子的学习。高考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一个家长里就在一个家庭里面长期处于这种好像战斗的状态，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情绪方面呢，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照顾孩子的心情啊。
情绪的边界才是最难的，因为父母要有自己的减压的渠道。我也想问第二道题，就是请你回忆一下各位家长过去的一周，你主动跟孩子聊过和学习完全无关的话题吗？你有真的就是除了学习和考试以外其他的话题可以跟孩子互动的吗？还是说完全没有啊？如果你是有的话，那我恭喜你，至少你们没有那么的被高考带入了那一种战时状态。那你们聊了些什么呢？除了学习以外你们聊了些什么呢？我想我问这个问题的意图就是，我希望各位家长知道说，其实你不是不好的父母啊，只是太害怕自己是不好的父母。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觉得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但又很想要给他一些什么，做些什么，其实是一种缓解自己焦虑和无力的情绪调节策略。可是我觉得蛮吊诡的，就是你的害怕正可能变成了孩子的害怕。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但是要面对他自己高考的焦虑，他也要接受承担你的焦虑，对吧？譬如说呢，我昨晚一夜都没睡，我都在想你的成绩啊，我睡不好。你想你的孩子听了这句话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用一个比较我信息的方式，可能你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我有一点焦虑，可能 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去散步消化一下，如果过后我觉得好一点，我会让你知道。啊，也希望你如果有需求，可以开放跟妈妈、跟爸爸说说。
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哦。
有些父母是他焦虑，但他不说，可是孩子会感受到。有些父母就是像刚才我们举的，就很坦白的跟孩子说，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如何接招。有些父母就像梁晓老师你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呀，放松一点，别想太多了，高考没什么大不了。真的吗？如果真的，父母也不会这么紧张吧。
对对，就是以为这么说可以挪去对方心中的紧张和焦虑，但我觉得比较好的说法是，谁谁谁，你好像有点慌，直接把他内在可能有的心情描述出来，我觉得更好。就是，哎，孩子，我觉得你心里面有一点紧张，是吗？哦，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妈妈觉得有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我当时考试前也会这样，那如果你想要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听的。最后要补一句，因为孩子可能不想说，所以你要补这一句，如果你不想说，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
我相信很多的孩子是不想说，也有可能他那个时间也没什么心情说，因为说来说去大概也就是那些吧。我能说什么呢？考试怎么样呢？温习怎么样呢？所以父母也要学习让孩子有不想说的权利。
对，我们在特殊时期，我们的确好像在打一场仗，但是越特殊，父母就应该要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维持越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还有一些小小的叫做提示或者是宝箱啊，小宝箱，就是我们在考前三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行动清单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做一个行动清单，让孩子跟你一起去讨论出他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那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考试当天准时叫醒他，不需要提前，也不需要延后，也不要使命的催他，他自己可能都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
嗯，
准时叫醒，然后你准备好清淡熟悉的饭菜，不需要好像大鱼大肉就改变了那个平时的饭菜的习惯。
嗯，
尽量的维持熟悉感和安全感。我觉得提醒你的孩子要带考准考证和文具，这些说一遍就够了，千万不要说第二遍。
你带了吗？
真的很烦人。
你带了吗？你带了吗？哇，这个孩子可能都要发火了，对不对？我听到你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词，就是越特殊就要越正常，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吧？
对，我还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的，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在考场外等待考生出来，然后考前的考场他们会说要记得审题啊，不要紧张啊，然后考生出来以后考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种回忆现在帮助我，现在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各位家长，不需要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反复的叮嘱这些，也不需要追问考得怎么样，更不要跟你的其他的家长伙伴去对答案啊，传一些小道消息啊，过度信息的释放，不要直接就在孩子面前讨论
了。也就是陪伴孩子考试，他出来了，他要喝的就给他喝，他要吃的就给他吃，好，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舒爽的环境，让他休息一下，再迎接下一堂的考试啊。那其实呢，我觉得父母很重要的就是陪孩子，但是那个陪伴是要有边界的，梁晓老师一再告诉我们。我比较好奇的是，梁晓老师，你刚才说，你说要跟孩子做一个清单，你能再说仔细一点吗？
比如说，可能对于某一些孩子来讲，他真的不需要你提醒他啊，好好考试，做题的时候不要瞎蒙，就之类的这些提醒，对于某一类孩子来讲，是一个不信任的，或者是他听到就是一个你觉得我不够好的信息。好，那这种自我要求高的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最想要的是父母就是可以给他一个拥抱， 或者父母就是用一个比较坚定的眼神看他就好。
嗯，
每个孩子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在考试之前的一周邀请孩子，比如说我们去吃一餐好的，然后很自然的带到这个话题，说孩子，如果我们现在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你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做些什么？
嗯，
不希望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你在乎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父母很少去直接问孩子你在乎的和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直白的去跟他们聊这些的话题。那孩子不想要的可能真正就戳中了你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可是那不是对你的拒绝或者是对你的否定，而是这就是你的孩子，他有他自己作为个体生命非常独特的地方，还有他的需求，他现在的需求也会随着高考备考和高考的降临而改变。还有一些蛮常挂在口中的话，父母经常会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很多孩子都会觉得啊，万一我失常了、怎么办？
代表如果我没有高分就是我失常，我失败了、我不正常。
嗯，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要直接问孩子不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不喜欢和不想要的话，这个对于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放松是没有帮助的。可能你可以这样试试看，但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家长可以说哦，会做的题不丢分啊，不会做的题你可能可以用蒙的也没关系、我们能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回应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总比正常发挥这种口头禅要好一点，比较具体化你的标准。作为父母标准就是你会做的不要轻易丢分，然后不会做的没关系啊，我们不会给你压力。更具体化的把你的标准说出来，要比一个很抽象的随便你正常不要紧张，就明明很紧张明明很有压力了，你让我不要紧张，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对于孩子。
是，谢谢梁晓老师呢，在今天就告诉我们，安全感和边界就像给孩子一个带栏杆的阳台，这个栏杆呢不能够太密挡住他看风景、但是也不能没有让他觉得随时会掉下去。所以呢加油、高考孩子们的父母真的要加油。谢谢梁晓老师。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
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早梦者早了称颂。时间赠予我聪明，也赠予
去了远方，愿他都安心。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升学、就业、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人生选择题。